感谢神啊，归教会跟丁长老给我这个机会啊，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我今天的讲题呢叫做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常常会这样讲，神的道路啊不是我们的道路啊，这是我们常常用的一句话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思想这句话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话呢，意思说啊，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话，有时候我们困惑了，又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表达我们个人的感觉啊，这个世界在一片混乱当中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很难明了神的作为究竟是什么。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啊，是一个活在混乱的时代、混乱的环境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。他很关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国际情势，很明显的在那个时代里对他说来是毫无盼望，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控制，他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。对他说来呢，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这个混乱的情况当中呢，神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静默无声，这是他最难让他容忍的一件事情。这位先知认为啊，神没有让人感觉到他跟人同在。也许我们在这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正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。哈巴谷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关心，他那种挫折感跟对神的怀疑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清楚的信息，就是神的路非同我们的路，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念来想神啊，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位。他的路、他的做法，很多时候跟我们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所以，第一个我们的思想，哈巴谷他这个苦恼啊，哈巴谷书有三章哈。我今天不能全部读，我要剪一些经文出来，我们一面读一面来讲。这卷书里面第一个讲到哈巴谷他有苦恼，头两章是哈巴谷跟神之间的对话，哈巴谷书第三章呢是一个祷告。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对神的做法有难言的苦闷。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在这样混乱的环境里面，无助的环境里面，我哈巴谷祷告，向神求告，你不听，也没有回应，静默不言。他觉得非常苦恼，难以忍受。哈巴谷所面对的苦恼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面对的苦恼，面对的困扰，也就是为什么邪恶跟苦痛在这个世界是那么样的猖狂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良善跟公义啊似乎完全消失了。美国正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哈，我一度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，我说美国已经完了，已经没有希望，没有救了。我不知道创不上台有没有救啊，起码跟以前不一样啊。我心里想，就等主再来。我马上祷告，祷告神没有什么做，越来越乱，对不对？越来越乱啊！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善良、公义的神。让我们问自己：如果神是善良跟公义的，为什么邪恶这样的猖狂？神存在吗？如果神存在，为什么不对付这些邪恶恶人，对付啊这些情况，解决这些问题呢？为什么好人会受苦，恶人看起来是那么样的昌盛兴旺？很多人不关心这个问题啊， 他们所关心只是自己的生活。如果他们在事业上或者工程了成功了啊，过着安逸的生活，他们就不会去过问这些哲理方面的问题，也不会受这个神学的问题的困扰啊。道德问题基本上只是跟他们经济的情况有关而已，经济好了，生活好了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只要他们生活好过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有些人深度的关怀神是谁这个问题，究竟神是谁，他在哪里，他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。当人看见邪恶横行，世界上人因为这样受苦，他们心中有悲痛，也因为这种悲情，你就会注意到先知表明了他对神的问号的怀疑。我们看一章三节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，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这个时候呢，在这样情况之下呢，他对神就发了一个问号，有怀疑了。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处在这种困境里面，对神难免发出一个问号，心里面就发出一些怀疑出来。之后哈巴谷就列举他所关心的一些事情，看来呢天堂好像是同坐的，他的祷告过去以后就被反弹了回来，在宇宙当中就起了回响。他的意思是，我祷告向神求助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，你为什么不听。对啊，最近我跟师母在处理教会一对母女的问题，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那么样的 bother 的事情哈。这个母亲呢，到一个地步有点 depressed 之外呢，有点做事方法就反常哈。每隔个五分钟十分钟，叮 text 就来了，啊，我差点就回答。每隔五分钟十分钟，叮 text 就来了，哎呀，有问题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那他好像失去判断力啊，哎呀。大部分他跟我了，有时候呢，我太太师母问我说，我就出面了哈。大部分是我太太处理，到最后我太太实在没办法，她说：“姊妹啊，我也快发疯了，我也快发疯，被你搞得从早上到晚上，我也快发疯了。”这个母女啊，两个人呢、啊、经常吵架。她收养的一个女孩子，因为21岁，在 UC Irvine 读书啊，功课读不好，她就想逃避。啊，就怪他母亲，我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跟你讲，我不一定要读大学啊，或者呢我就读 Cal State 的 LA， 离他家很近，5分钟的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到 Cal 这个 UC Irvine 去的？ UC Irvine 比较困难呢、啊、读的科目也比较难呢、啊、读不几个。哎呀，吵啊闹啊，回家去吵架。这个妈妈在吃那个镇定剂，在看着医生，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了、啊。我说你要吃药，你不吃药你就过不下去了啊！搞得我太太也有点了，有说你有问题了你、啊。但是我们还是凭爱心了、啊。啊，有时候我太太说，哎，暂时不理他，他打电话你让他去叮叮叮，那我就把他关掉，把手机关掉。啊，我说这样也不好啊，他没人关心他，他实在需要帮助。他说我祷告谁也不听啊，他女儿也说我祷告什么用，我们问题解决不了。最后我就出面我说啊。问题不在神，问题在你跟你的女儿。我就责备他女儿，我说你没有把母亲拿母亲看，他要命令母亲做什么事情，啊，还要管他母亲用钱。我说你这是做女儿的态度，我说你如果不改你的态度啊，你一辈子受苦。我一牧师，我跟他这个小女孩，我从小4岁时候看他长大，现在已经21岁了，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说我是神的仆人呢、啊。我用神的话，我有 authority， 我告诉你神的话是什么，你要听啊。他哼 ，You are servant of God， 那个嬉笑样子。我说你如果不想听我的话 ，forget it， 你不要打电话来。我很直的跟他讲，我说问题不在神，你祷告神不听，因为你没有照神话去做。这个妈妈呢也是， 唠叨唠到后来我们发现问题了。为什么我们发现问题在哪？因为他唠叨我太太呢是这样，他对他女儿也一样，一下叮一下咚，作业没有做完啊，这个女儿呢交报告没有交，哎呀去跟教授求情，教授好容你稍微迟点，这个妈妈就五分钟一次，做了没有啊，做了没有啊，做了没有，这把女儿都搞疯了。这样的家庭，我说你们两个都有问题，不是神不听你们的祷告，你自己先反省自己，安静下来。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你要有时间，要预备，不能照你所求的。现在我就要，昨天就成就，不是今天，昨天就要成就，这样的态度啊！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我从你而得的是一片静默。神啊，为何你是绝对的抵挡错误、反对错误的一位神？你却容忍这种错误继续下去。神啊，我们求你做一件事情好不好，做一件事情好不好。但是神啊，你并没有做，并没有做。世界充满了对神有怀疑的人，但是哈巴谷不同，他没有犯一种错误就把神撇下来放在一边的错误，这是一个错误。当神不垂听的时候，你就把神撇下来放在一边，我不信你了，我不再祷告了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错误。哈巴谷没有犯这个大错，他虽然对神有怀疑，他却把他的怀疑直接带到神这里，直接把怀疑带到神面前。这是第一部分的对话。第二部分，神的回答。回答，他有怀疑，神回答他，第五节，一章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呀、啊！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”啊，这里呢，神的意思是，你祷告求蒙应允，你安静的坐下来，听我所讲。你会得到答案，你会发现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是你完全不能理解跟完全不能相信的。第六节，一章六节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啊。接着就描述巴比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，七节到十一节我不念了。神的意思说，我会做一件事本质上是坏事，但是却会让它变成一件好事。哎，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、啊。哎呀，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坏，到最终的发现、啊，感谢神，这是好事。啊，我租了一辆历史一辆卡新车，才两个月，二月租的，四月前在几天前几天，倒退就砰去撞人家，啊。我太太回来骂我，这个你年纪大了，你开车也不看啊，啊就乱开一通啊，新车才两个月啊，你虽然是历史来，你还要修好啊，你要还车子呀、啊、赔啊，也是吧？哎呀，我一撞车以后，我说哎呀真倒霉啊，新的车子怎么就马上就撞车了，啊还要搞一些赔偿的事情啊，是我的错了啊，我没有一点点乱呢，那很晚了，没有人在那看到啊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警察，我说警察先生。我照退说 hit a car， 我要向你报备，我们不想 hit and run， 然后好把我名字记下来，我说 in case 啊有人要排啊什么，我马上接着啊告诉，那晚上了深夜，我告诉打电话去报告，向保险公司报备。这个想一想说倒霉啊，这个神怎么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新车买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后来我马上转给你，说感谢主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神给我一个管教，不过是撞到小车祸了。哎呀，每一个人赔个大概不包括一千块修弄就好了。但是我说感谢主，你让我啊以后开心更小心，免得出大祸。我说感谢主，啊，我得再付500块，对方全部保险公司付，我损失500。我说感谢主，这500块值得。你不小心有一天神不警告你，你没收到警告。出大祸，命都没有，命都没有，500块钱小事情，现在很冤了、啊，很懊了，感谢主。 神有时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啊，让你祷告一切顺利啊，那怎么的？儿女都好啊，你工作是非常的这个，那个是被升迁了、啊，哎呀，家庭买大房子、买新车，什么都有了。不一定这是好，不一定这是好事啊。有时候真是坏事变成好事，啊，神在讲说，我要使用比我的子民更恶的人来惩罚他们。你看，神用这个方法，这种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、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神说我已经决定，没法挽回，没有办法挽回。这是为什么我把这个讲题定成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的原因呢？如果我们要做好事，我们不会使用那些邪恶的人、邪恶的方法来，啊。邪恶的方法来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试着要做公益的事情，我们不会找那些不公益的人来做，对不对？叫不公益人带来公益吗？不，我们会说，如果我们需要公益，我们要用公益的人来做它；如果我们要行善，我们要用好人来做它。这是我们的方法。哎，神的方法不一样。神已经警告了他的犹大百姓了。审判就要来到，但是他们不听警告，不听警告。他们曾经经历了好王跟坏王的统治，当他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灵性的复兴。之后，他们很快又回到老路上，这是犹太人的习惯，以色列人的问题啊。他们曾眼见可怕的亚述人毁灭了以色列和撒玛利亚，犹大又被埃及打败。埃及人又被巴比伦打败，这一切都发生在哈巴谷的时代。巴比伦那时候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，约西亚王、犹大王被杀了，犹大国处在极度的困难之中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先知哈巴谷问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兴起你的作为？你做一点事好吗？神回答说，我正在做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没看见吗？你认为亚述人被推翻是偶然发生的吗？你认为约西亚王跟犹大王国是巧合吗？你认为埃及被打败是偶然的事情吗？你认为这些从东从南从北而来的人汇合在一处是偶然发生的吗？哈巴谷啊，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。我是神，我是主，我是掌管宇宙万有，我要完成我的计划。哈巴谷，你要去问犹大百姓，再对他们说一次，我为犹大国所有的计划是公义的，巴比伦是我审判犹大的工具。这点犹太人想不通啊，一般人想不通啊，神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，要些邪恶人来击打管教他的儿女，你应该用公义的人来管教才合理嘛。不，神用邪恶来成就一些事情，神不是善良的吗？他怎么用邪恶的人来，他使用邪恶的人呢？神就回答，我正在做这些你看为根本不是神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正在做。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我们不要以我们有限的观念来想神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？神啊，你照我的方法来成就这件事情。但很多的基督徒上祷告命令神，神啊，你就这样做让他成就啊，这就神听我的祷告。神偏偏不这样做，神用让想不通的方法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让你跌破眼镜的方法来成就这件事情，常常神是这样的。第三点，哈巴谷就第二次向神抱怨。先知哈巴谷听了神的回答以后觉得很气馁，他又问了1:12-13的话。1:12-13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？我们必不致死，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恶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看到没有？他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他对神的做法还是抱怨，这恶人呢、来惩罚我们这些比恶人公义的，神啊，你怎么一点作为都没有？你不管这个事情吗？哈巴谷继续问 ，Why？ 为什么？他没有问神是否存在的问题，哈巴谷没有怀疑神的存在，这是他的优点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信徒呢遇到挫折困难，哎呀解决不了问题哦，就怀疑神是不是存在啊？不要信，我不要信这样的神。哈巴谷从来没有怀疑神的存在，这是一个罪，他没犯。他对神圣洁也没有发出问题，神是圣洁的，他知道他没有发出问题。他也没有问神的审判，有关审判的问题，他知道神是审判主，神是爱，神也是审判主。有些人怀疑神的存在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。很多人对神的审判存怀疑，他们会说他们觉得不会有审判的，哎呀那是根本想象出来的东西啊，哪来的审判呢？很多人也很难相信神是公义的，因为事情没有照他们的想法去发生。他们不问自己要责问神，不问自己要责问神。哈巴谷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是，神啊，你所做的公平吗？这真是道德伦理上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好像不合乎道德，不合乎伦理，你这样的做法，哪个邪恶的人来管教我们这些公比他公义的人？很多人看事情的发生，如果不是照着他们想要的，就怪罪神，怪罪神，远离神。有些灵命生活正常，一直到等到他们生病了，好了，问题来了，一切顺利的时候没问题，生病了，灵性问题来了，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一直保有健康，有权，我有权有健康的身体，现在生病了，神不爱我，神不恩待我，在极度困难当中就离弃神，有这样的例子，不少这样的例子，离弃神，不让神做神，不让神以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要知道神照他的意志行事，我们必须认真的把神当神看。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人生在世诸多的苦难，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不要离弃神。这是哈巴谷在二章一节所说的，你看看哈巴谷二章一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呢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哈巴谷长处优点呢、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处优点所以我们看见他要继续的信靠神，他要继续信靠神。换句话说，哈巴谷做了一个有智慧的决定，他说我要等候神，等候神。我们是典型的没有耐心的人，我们没有耐心我们祷告也没有耐心，我们希望事情马上有结果，跟我讲的就昨天就有了答案，不是今天，昨天就要有答案。我们觉得我们有权知道每一个问题的答案，每一个问题都马上得到解决，每一次生病都必须得痊愈。我们希望神的想法来符合我们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神的想法符合我们的想法，不是我们的想法来符合神的想法。哈巴谷所说的是，我要花时间，我花必要的时间使我的想法来符合神的想法，是二章一节他讲的你是否有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地方，花时间来默想神当哈巴谷花时间来默想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神告诉他的话。二章二节三节，二章二节三节，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当他安静下来了，等候神啊，神就给他答案，他说呢，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，快要应验啊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。神准备好了，要行动了，不会提早一分钟，也不会延迟一分钟，就在那个恰恰的好处、恰当时间来成就。神总是准时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忍耐等候，等候他来付诸行动，安静祷告等候。亚马逊河旁边啊，有一些印第安族啊，他们每一年到个时候呢，跪在那个啊河边不动啊，不离开的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们说，我要等我的灵魂 catch up with my body， 要我等我灵魂追上我的身体啊。那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灵魂呢 catch up with our body， 很多时候不合在一起，等候忍耐啊。诗篇四十六篇十节怎么讲？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'm God。你要休息，你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啊。这是哈巴谷他学习的功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。神接着指出入侵者将带给犹大审判的这个方法，但并不是说因为这些审判犹大人的这些的外邦人做神的工具了，他们自己就不会审判，神也要审判他们，神会以公义、圣洁、公平来对待每一个人。二章四到五节，二章四到五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此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都归自己，堆积万民都归自己。神对哈巴谷说，我是绝对公正跟圣洁，我超绝对的掌控权，我照我自己的方法行事，我的意志不能取代，不能取消，没有任何事可以将它改变。你可以确定这件事情，那些配得神公义的人会受到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会领导他们。但在审判跟毁灭当中，总是有一批对我有信心的渔民存留下来，他们借信心的生活在我面前表现出他们的信心。结论就是在二章二十节，我们看看二章二十节这里怎么讲呢？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，肃静静默。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哈巴谷的样式，学习哈巴谷的样式。既然他有问题，他不明白，他不明白很多问题，我们是不明白的啊，也没有办法明白。我们的头脑那么小，我常常讲一句话， Your God is too small， 我们用我们小头脑脑袋那么一点点，能够把这位那么伟大无穷无限的神想透吗？想明白吗？不可能嘛。那么一点点小脑袋，你如果只想用你小脑袋来想透神， Your God is too small， 你的神只有脑袋那么大，他也不是神，他也不是神啊。所以不要以为你理智想不通，通不过我就不接受圣经的话，我就不相信神，这是骄傲自大。你脑袋，你想想看，你脑袋有多大？不过那么一点点大。整个宇宙神创造，连你自己都是神创造，你脑袋也是神创造的，你能完全明白神的话吗？完全了解，什么都知道。 why 啊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不问为什么呢，我说神啊，既然是你这样说，我就顺服，我感谢，我安静等候。困难一直没有解决，愁苦忧伤到一个地步，好像生活没有办法过下去了，就像对我刚刚讲这对母女一样，两个人都到个走到极点了。我跟师母想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回到神面前， 我说你读神话没有啊？妈妈说有读，我说你读进去没有？我不是讲过，我教会一个老姊妹每天读圣经，每天读圣经，但是每天发脾气，女儿不听她，她用头去撞墙，威胁你，你不听我的好，滚滚。这个女儿怕，没说哦，好妈妈妈妈不要不要，好，她就用这方法，每一次都用这方法，每天读经祷告。我有一次跟那个这位姊妹讲，我说你不要说我说的没有良心啊，没有情感了。我说你让你妈妈去撞一次，给她看一看，啊，撞的是头破血流，给她送医院，以后她再也不敢。这是我教她方法，我牧师啊，我说这没有办法解决了，每一次都用这方法，给她拖着鼻子走，错了事情要让她做。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住在一起，后来好不容易劝他们分开住，就搬开，好得多了。但是这个方法呢，还是他继续在使用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。我又问这个妈妈，我就说两个母女这个，我说你读经了没有？他说读了。我说你读进去没有啊？他不敢讲话。读归读，做归做，毫无相关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，看起来很虔诚，他跟人讲我每天读经祷告啊，在家里呢是这样。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啊，我们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George Washington Carver，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很有名的一个农业学家，一个科学家，他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呢，他发明了什么呢？他发明了这个综合物质 synthetic material， 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这种方式啊。 synthetic 很多综合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 synthetic 合成物是他发明的。他到年老的时候跟他的学生们呢、啊、分享他最大的成功。他说有一天呢，我问神，说神啊，你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？他就跟学生讲，神跟我说啊，他说这个问题啊不合适你的小脑袋，你问的太大， not up to your size， 你问别的问题，不要问这个问题。后他就又问神，好好，我问一个比较和我 size 的问题。我说神啊，这个人是由什么组合成的？他就说，神又告诉他，他这个问题也太大，对你说来it's not up to your size， 你再问，把它 content 把它简化一点，把它问的小一点。好，他就好，他说神啊，他就问另外一个，我说神啊，你为什么创造花生、花生米、花生？神说，对了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合理生量，合理生量，就给他这人 peanut。 神跟他一起进到了 laboratory 实验室里面，他开始研究这几颗花生，发明了综合物质，他发明的那么小小的东西，小小的东西对人类产生很大生活很大的影响。他是信主的人啊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太大的问题不合适我们，你只有接受，你问小一点的问题可以。最后哈巴谷的反应，他向神求怜悯，三章二节，三章二节啊，哈巴谷书三章二节啊，我的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接着他为被围困的犹大百姓祷告，巴比伦将会兵临城下，悲剧在所难免。面对这个情况，先知祷告求神有怜悯了，然后他想起神以前所做的，他的作为啊，他就啊，把神向他启示的事情想过了，想这些事情，他对神是谁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他并忍耐等候神的作为。三章十六节，三章十六节，他说三章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啊，他就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 上来。哈巴谷祷告说，是的，我知道审判要临到我们，但是主啊，在整个事件中我信靠你，我相信你会完成你的目标目的。之后他在喜乐中确认神的统管权，3:17-19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啊，田地不出粮食啊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一段圣经啊，真美啊，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，我非常喜欢这段圣经，对我们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。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就什么呢？虽然我失去了工作，虽然我失去了健康，邪恶的势力那么样的高涨，虽然经济情况不如我所预期，我的朋友对我也不赏赐，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不顺遂，我却不会离弃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。有这两节圣经，他一生有一首诗歌的，我听过，非常好听，非常非常好听。我们也在这首诗歌上来唱。大家唱这段圣经啊，作为一生的帮助啊，都有困难的，牧师也有困难，是吧？有时候牧师困难也不见得比弟兄姊妹轻，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 cope with it， 怎么样 handle it， 怎么样来的处理，靠神的话胜过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哈巴谷就是讲这话，靠这段圣经胜过一切的难处啊，胜过一切难处。我们不要离开神，再大的难处，也许你现在是焦虑、困难、失业、家庭有问题、儿女背叛，各种的这种困难当中啊，你几乎是没有办法走下去了，问题太大了，面对墙壁啊，被逼到一个 corner 里面，墙角去了，你没办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要离弃主，对主也不要起憎恨之心。虽然我们对神，哈巴谷对神的行事方法有怀疑有问题，有一件事情他说他不会停止去做的，就是他不会停止在主里面的喜乐。很难啊，很难， It's easier said than done， 对不对？很难啊，在这样情况下我还要喜乐，我在病痛到这样的地步，痛苦难当到个地步，到绝望的地步，我还要喜乐，怎么喜乐得起来呢？哈巴谷说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力量。这两个三节圣经非常非常美。我今天到这里分享啊，这段哈巴谷书呢，要鼓励我们在这当中，也许有一些人现在跟哈巴谷那时在一样的情况当中呢。Daniel Webster 有一次他跟他们同辈同济， Daniel Webster 曾经做过美国的国务卿，他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家，做过这个众议院议员、参议院议员，中啊，他有一次跟他们的伙伴都是基督徒呢，在一起讨论一些属灵的事情，他有人就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轮流讲，哪一段圣经你觉得在圣经里面最好最美，哪一段圣经在圣经里面最美最好一段圣经啊，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那神的创造这段圣经，创世纪里面非常的美，非常好。啊，那有人就说，登山宝训这段圣经呢非常美，非常好。啊，有人就说，启示录里面对一些被赎者的这些信徒的描述非常美，非常好。Daniel Webster， 他拿起圣经来，读了哈巴谷书3:17-18，我再读一遍。3:17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读完以后， 他说这段圣经是最美最好的一段圣经。 Alex Grant 宣教士 Alex Grant 在中国做过宣教士，在太平洋岛屿里面他到处宣教。有一次他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大会，他说讲员，他站起来站在讲台上，他起来他读哪一段圣经呢？他读的就是哈巴古书3:17-19。他站在读完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而已。魔鬼撒旦对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？魔鬼撒旦对这样的人，17-19里面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？讲完以后他就 sit down， 讲到结束，一句话的讲章，很有名的一句话的讲章。我真希望我讲一句话的讲章，简洁扼要下台回家。一句话的讲章， Alex Grant 表示什么呢？要背这段圣经，记住这段圣经。当你处在难处当中的时候，思想这段圣经，知道神的话，神的应许是真的，还要喜乐等候仰望，到了时候神就为你开路，神就为你开路。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，我跟圣伟经历不少的困难了，但是呢都是靠了主啊，靠了神的话。所以我是一个100%相信圣经的一个人啊，很多时候我是 literally interpreting the Bible， 我解释圣经用字义的方法来解释的，因为神把这一本圣经留下来叫我明白，就是用字义的方法来叫我明白，不需要说哎呀预表什么啊，当然有时候是需要，但是经常都是用字义来解释的，完全的接受自己的意思，神这样说就是这样成就，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的遵行。我是一个 inerrantist 圣经无误论的一个牧师，神的话绝对不会错，神不误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从哈巴谷的经历我们学习，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，叫诸多困难困扰苦恼烦恼疾病忧伤缠绕的情况之下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走投无路，我们觉得我们走到一个死巷子。天父啊，哈巴谷是我们的例子，他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。天父啊，我们知道你道路跟我们道路是不同的，我们要顺服，我们要等候，我们要忍耐，我们仍然在困苦中保持喜乐的心情，因为你是有怜悯的神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现在正面对难处的弟兄姊妹，因着你的话，信心再一次被建立，勇往直前走前面的路，因为你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，这是你的应许，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